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二十章。大卫恢复了王位，但是大卫的麻烦并没有减少。神透过先知拿单告诉大卫，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。犯罪所带来的裂痕不会消失的。犯罪是容易的。犯罪当时是有所谓肉体的满足感，犯罪使人当时具有享受，犯罪感觉从感官、体验、个人的成就上，好像一切很容易，但是所带来的一切的裂痕，不是马上就会消失的。大卫恢复了一切，但是他的麻烦并没有马上减少。不仅仅在二十章，我们看到有一个匪徒带来了内部的战乱。到了大卫晚年的时候，他的儿子里面还有要造反作王的。因此犯罪感觉很容易。感觉很舒服，感觉很自由，但是那个裂痕，那个伤害多么的长。我们身为上帝的百姓，认为犯罪是多么容易的，但是犯一次罪所造成的影响很深，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消失。每当被别人提起，每当自己想起，会被别人指点，会被别人挖苦，不是因为害怕这个后果而不去犯罪，而是要明白罪所带来的问题远比我们想的更麻烦。惧怕而犯罪而不去犯罪，本身不是出于圣洁的想法，而是出于惧怕而不犯罪是不自由的。我们是因为知道罪的邪恶、可怕、得罪上帝的事情，所以因敬畏神而远离罪。二十章我们就看到大卫又面临新的问题，虽然恢复了王位，麻烦仍在继续，但是上帝为大卫平息了战乱，保护了以色列如此宝贵的产业，而且神免去战乱的方法不是透过大卫，不是透过大卫的将军，而是透过一个聪明的妇人。我们看到神在保存以色列，在解决他们中间的战乱，神让大卫的国位稳固，神才是那位护卫者、产业的守护者，而非是大卫。因此你看大卫所拥有的一切是神所赐予的，大卫这一切得以稳固也是神对他的保守。因此二十章整个的结构非常有趣，神透过一个普通的夫人完成了战乱的平息，出人意外、人想象不到的事情上帝做成了。因此上帝总是在保护他自己的产业，用意想不到的人做意想不到的事，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。一节，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名叫示巴，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。匪徒在希伯来文是无赖，有一个无赖名叫示巴，他吹角说，我们与大卫无分，与耶西的儿子无涉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各回各家去吧。十九章，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他们是有争论的，争论是 谁送大卫的优先权？以色列说，我们和大卫是有友情的。犹太人会说，大卫和我们是亲属。其实他们都是背叛者，反叛的王死了，他们这个时间开始迎接大卫，欢送大卫，内心里面不是真正的喜爱这位王，尊重这位王。犹太人和犹大王和犹太人他们之间的争论是肉体之争，胜负欲、情欲的讨论、争执，最后的结论是犹太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。他们是肉体的炫耀，不是真正的委身于大卫的约。争论本身就是肉体的情欲，婴儿、幼稚，都是背叛者，都是悔改者，但是他们仍然在讨论说谁优先去送大卫，而且还发怒，最后以犹大人的这个讲话太硬胜了。这个时间的以色列人啊，经过这个匪徒的煽哄之后离开大卫，跟随了这个匪徒示吧，就意味着以色列人不是真正的悔改。他们离开大卫绝对不是小事，而是大事，是离开了神的约，离开了神指定的王，等于离开了上帝救赎计划。这不是件小事，是件大事。十八说，我们与大卫无分，与耶西的儿子无涉。以色列人啊，可能认为跟着大卫有什么呀？大卫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淫乱的人，他的国跟我们什么关系？他做王，他儿子做王跟我们有关吗？他给我们带来什么？各种想法都有，其实没有看见大卫做王的本质是出于神的约，是上帝救赎的计划，是为将来更大的、更荣耀的国做预备的。他们的离开的本身就是离开神的约，不明白神的约，不追求神的事，不关注神的救赎计划，只是属肉体的想法。很多人来教会过信仰生活一段时间，发现到教会什么都没有得到，不仅什么都没有得到，受伤、被误解、被议论，还损失了钱财。我来教会干什么呀？离开教会算了。好多的人来教会过这样的生活，结婚的人也有人离婚，进入婚姻之后发现结了婚几年什么都没有得到，只是付出，只是付出，只是劳苦，什么都没有，离婚算了。追求肉体的人无法看见荣耀的事，到教会来不是要得到肉体想要的，而是要看见神的荣耀，看到教会的荣美，看到透过教会的训练发现自己的罪性，看见自己需要救赎，看见自己是如何在这个身体当中扮演角色，然后尽自己所能的。追求肉体的人是什么？来教会我要得好处，得荣耀权，得优先权，得话语权，得到宠爱，全部是肉体的夸口和享受。 结婚的人在婚姻里面只想着得到，只想着拥有，只想着富足，只想着太平，根本不想在婚姻中成为牺牲者。我是为基督而活，牺牲自己，那才是我追求的。为基督而活，服侍对方，才是我追求的。只要不追求荣耀的事，马上追求肉体的事。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离开大卫，跟随了这个匪徒。所以十九章他们的悔改没有真悔改，只不过是反叛的王死了，他们这个时间要跟随大卫，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跟随。但犹太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都紧紧地跟随他们的王。肉体的人只追求肉体的事，真正能够看见荣耀之事并且委身的少而少之，真正悔改的人也少而少之。大卫王来到耶路撒冷，进了宫殿，就把从前留下看守宫殿的十个妃嫔禁闭在冷宫，养活他们，不与他们亲近，他们如同寡妇被禁，直到死的日子。为什么我们要知道亚沙龙强迫大卫的十个妃嫔和他发生关系？大卫其实在这里已经善待了十个妃嫔，按律法应该把他们处死，但是呢，大卫依然养活他们，不过他们也被关在冷宫，以这样的结局结束一生。我们也看到大卫一生里面很多的方面很优秀，经过上帝的训练，灵性很卓越，留下大量的诗篇，灵性的流露的记载很多。但是大卫有一个弱点，就是在婚姻上的弱点，夺妻，在性的方面没有节制性，也为他的家，为他的国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。为什么要把十个妃嫔关在冷宫里面？他们最无辜了，逃跑的时候没有走，留在了耶路撒冷，然后被亚沙龙进行威胁。如此悲惨的女人最后要被禁在冷宫里面，我们说真的好惨，他们是无辜者呀。大卫为什么把他们要关在冷宫里面？大卫回来之后或许是有了反省，有了悔改，开始敬畏上帝。敬畏上帝需要把自己喜爱的关在冷宫里面。敬畏上帝需要清心，需要饥渴慕义，需要解去自己所喜爱的，然后把它扔掉，解除掉。王对亚玛撒说，你要在三日之内将犹太人招聚了来，你也回到这里来。亚玛撒就去招聚犹太人，却耽误了过王所限的日期。亚玛撒是叛军的领袖将军，大卫要立他做元帅，但是呢，亚玛撒没有能力，能力不够，一个叛军没有办法招聚犹太人。所以人犯罪会失去影响力，人作恶会丧失领导力的，无论是在自己家庭里面做丈夫，如果不够敬虔会丧失领导权，没办法做生活的家长。在教会里面轻易的犯罪是件很严重的事情，也会丧失领导的权利，没有办法带领教会，没有办法做服侍者，做不了的。初代教会的时候， 罗马十次逼迫教会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就有一些教会的领袖放弃教会，放弃讲道，逃跑。当逼迫停止之后，信仰自由再回来做领袖的时候，教会很多的会众是不接受的，不接受这个话题另讨论。但足以看到人轻而易举的犯罪的话，失去领导力。亚玛撒是叛军的领袖，亚沙龙死后呢，大卫再用他，你发现耽误了，无法把犹太人由大人招聚来，做不了这个事情，没有能力。大卫立他做元帅，做领袖，其实是太过于急躁，使用了一个没有能力的人，使用了一个没有呼召力的人。他的能力和他的位置是不相配的，没有办法来做工作。就是教会里边神使用一个人，把他放在一个位置，他的能力和他所做的是相配的。相配不是说他绝对有，神使用他会给他这样的能力去做那个工作。我们如果做一个工作，没有那个能力去做那个工作，最后不过是自残自杀。上帝绝对不会把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放在一个有能力的位置去胜任，绝对不可能的。手就做手的工作，脚就做脚的工作，眼睛做眼睛的工作。我们看到亚玛撒随时是元帅，立他做元帅，但是他耽误了这个期限。耽误这个期限是什么意思？就会让这个混乱继续，整个以色列群体得不到平息。大卫就对亚比筛说，现在恐怕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们，比亚沙龙更甚，你要带领你的主的仆人追赶他，免得他得了坚固城追赶我们。六节显明大卫的觉悟性比之前更早更快，证明过去的灵性是昏睡的。自己犯了淫乱，儿子预谋好几年要夺取王位，他没有觉悟，过度的溺爱，丧失了敏觉性。现在马上考虑到整个群体的益处，马上就说要快点解决这件事情，要不然麻烦更大。回复灵性的时候，一切都变得敏锐，快速的发现麻烦的所在，快速的想要解决这个麻烦。约雅的人和基利提的人、比利提的人，并所有的勇士，都跟着亚比筛从耶路撒冷出去，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。他们到了基遍的大磐石那里，亚比筛来迎接他们。那时约押穿着战衣，腰束佩刀的带子，刀在鞘内，约押前行，刀从鞘内掉出来，约押左手拾起刀来，对亚玛撒说，我兄弟你好吗？就用右手抓住亚比筛的胡子，要与他亲嘴。亚玛筛没有防备约押手里所拿的刀，约押用刀刺入他的肚腹，他的肠子留在地上，没有再刺，他就死了。我们看到约押在这个过程当中杀了亚玛筛，为什么要杀他？他是叛军的领袖，他的结局是他应当有的结局。大卫虽然立他做元帅，但是不意味着不审判他。上帝透过了另一个人的手审判了他的生命， 审判他当时所做的，把他给杀了。我们看到所有反叛者，不是反叛大卫，是对上帝约的阻拦，在毁掉神的国，他们的结局没有好的，没有好的。约押和他的兄弟亚比筛往前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，有约押的一个少年人站在亚比撒尸身旁边，对众人说：“谁归顺，谁喜悦约押，谁归顺大卫，就当跟随约押去。”亚玛撒在道路上滚到自己的血里，那人见众民经过都站住，就把亚玛撒的尸体从路上挪田间，用衣服盖住。尸身从路上挪移之后，众民都跟随约押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。背叛者的结局真的是惨不忍睹，没有人关注他。反叛的人虽然被立为要做元帅，但是但是没有得到尊重，没有以好的结局结束，而是以坏的结局。所以反叛者真正的反叛者，就是抵挡神的国，拆毁神的国，阻碍神的国，这样的人不会有好结局的，结局一定惨得不得了。神的公义充分的体现，借着另一个人的手杀了那个反叛的人。他走遍以色列各支派，直到伯马家的亚比拉，并比利人的全地，那地方的人也都聚集跟随他。我们看到约押是有能力的人，招聚的过程当中十分顺利，那些人都聚在他的旁边但是约押也有他的问题，我们后续会谈他的问题，但足以看到约押很有能力，很有影响力，在这个战争的号召力方面几乎是无人能及。约押和跟随的人到了伯马家的亚比拉，围困示巴，就对着城筑垒，跟随约押的众民用锤锤城，要使城塌陷。有一个聪明的妇人从城上呼叫说：“听啊听啊，请约押近前来，我好与他说话。”约押近前来，妇人问他说：“你是约押不是？”他说：“我是。”妇人说：“求你听婢女的话。”约押说：“我听。”妇人说：“古时有话说，当先在亚比拉求问，然后事就妥了。我们这城的人在以色列中是和平忠厚的，你为何要毁灭以色列中的大城，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？”约押回答说：“我绝不吞灭毁灭，乃是以法莲山地的一个人比基利儿子示巴举手攻击大卫王，你们若将他一人交出来，我便离城而去。”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的出现扭转整个的战况，约押和他的军士马上就攻击这城，但是这个妇人出来扭转了整个的战局。我们看到这个妇人所讲的话极具有水平，说你约押为什么要毁灭以色列中的大城，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？我们这城是和平和忠厚的你看这个女人极具有智慧，极具有智慧，她知道他们自己是属耶和华的，是个极为敬虔的人。你说为什么不以战争的方式结束呢？为什么不以一个男人结束呢？为什么不以另一个角色出现来解救这个城呢？为什么要透过一个妇人？让我们看到 是神在保护他的产业，是神让他的百姓不至于被自己的人所毁灭，因为以色列是上帝因应许而有的，也因着上帝的应许而得到保存，不是因着大卫的智慧，也不是因为大卫的治理，而是因为上帝在遵守他的约，在保护他的产业。透过一个微不足道的女人，女人在过去是没有地位的，经常被藐视轻看，没有什么看重的地方。但是在这里你看到不一样的一个场景，就是一个女人做了一件大事，这件大事是什么？就是保护了这城，和约押对话，解决了大卫的麻烦。是神在做工，神在维护保守他的产业。我们要知道教会是属于上帝的，上帝在保护他的产业，用意想不到的方式，意想不到的人，让他的产业得以保存。有时候我们看着教会完了，没有希望了，只不过是看到一间地方教会，我们认为没有希望了，其实不是的。神在用他的方法来保存他的教会。他的教会2000年的过程当中，总是出现各样的危机，神不是一一的解决这些麻烦吗？初代教会的时候，基督论有了巨大的危机，透过一个人反对整个的世界，就是亚他那修，使基督是神的教义在教会的后续的发展当中得以确立。整个的中世纪教会不是走错路了吗？神通过一个小小的修饰，意想不到的一个小修饰，结果改变了整个的世界。神做工的方式超乎人的想象，神要透过意想不到人的人做意想不到的事，来保护看似很软弱很虚弱的教会，因为教会是他的产业，是他的心腹，他永远爱他的产业。妇人对约押说，那人的首级必从城墙上丢给你。夫人就凭他的智慧去劝众人，他们便割下比基利的儿子示巴的首级丢给约押，约押吹角，众人离城而去，各归各家去了。约押回到耶路撒冷作王那里。麻烦解决了，谁解决的？上帝解决的，透过一个妇人，透过一个妇人解决这场麻烦。大卫听到之后必然会敬拜神，因为神在保存他的产业，神为他的荣耀，为他的名保护他的一切。感谢主，神爱他的荣耀胜过一切，神在约里面履行他的约。看到这一切，我们岂不充满信心，信靠他，充满感恩，感谢他，因为神在保存我们，保存他的教会，用他的方法。我们虽然很软弱，教会虽然很软弱，神总是在保存，不是吗？用出人意外的恩典保存他所拣选的百姓和他所建立的教会。回顾历史，再看20章，你会知道神在做事。感谢主。